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中文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且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9年3月13号，公元2002年4月25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流亡藏人为11世班禅喇嘛13岁生日举行系列活动。达赖喇嘛预定5月下旬访问澳洲、新西兰。中国封锁多家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知名网站。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流亡藏人为11世班禅喇嘛13岁生日举行系列活动。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今天是11世班禅喇嘛甘敦旭吉尼玛13岁诞辰之日，居住世界各地的藏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举行庆祝纪念活动。由西藏青年会、妇女会、全国民主委员会联合组成，今天早上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达仁萨拉大成经院里，僧俗群众为11世班禅喇嘛祝寿的同时，举行了佛事祈祷法会。自中共入侵西藏，以及为了分化西藏的民族，让西藏的二号宗教领袖10世班禅喇嘛担任所谓的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代理主席。但是作为西藏人民的领袖，为了拯救西藏民族的生存所面临的危机，班禅喇嘛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为西藏的生存而斗争的重大责任。于1961年年底开始，班禅喇嘛以藏文书写分8个部分与世公众，震惊世界的著名7万言书中，指出了许多由于中共的刻意掩盖而使许多人并不了解的事实，其中包括攻击佛教和摧毁西藏的寺院、几十万藏人饿死的原因、中共军政官员对藏人的恶意打击，以及在监牢中的死亡和中共对藏人的屠杀等。由于10世班禅喇嘛不甘为中共的傀儡不断地为苦难的西藏鸣不平，中共不仅剥夺了他的言论和行动自由，而且被投入大牢近10年。80年代他被释放后，一如既往地为西藏民族的生存和延续奔走呐喊，将他的余生献给了雪域西藏。1989年，10世班禅喇嘛在参加被中共摧毁的历代班禅灵塔修复仪式后突然的圆寂。1989年葬礼3月19号，出生在西藏康区哈日加里县，署名甘敦旭吉尼玛，于1995年5月4号经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以传统的宗教定律确认为第10世班禅喇嘛转世灵童。随后他被中共带去，至今下落不明。中国政府同时以所谓的精品扯亲的方式私自选举了一名叫坚贞罗伯的男孩为11世班禅喇嘛。由于中共确认的班禅喇嘛遭到藏人的反对，至今居住在北京。位于印度北部的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民众今天早上7点钟在拉杰日广场举行了烧香祈愿活动。9点钟，达仁萨拉群众在大成经堂里举行了祈祷法会，祝贺11世班禅喇嘛诞辰之日的同时，祈愿他早日获得自由。在西藏青年会、地方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委员会联合组织下，今天在达仁萨拉举行纪念11世班禅喇嘛诞辰13周年法事活动结束后，还特别邀请了孟买藏印协会负责人、媒体记者斯图达斯，向达仁萨拉民众介绍了有关如何促使11世班禅喇嘛早日获释，以及敦促中国政府释放11世班禅喇嘛等方面发表了演说。晚上6点钟，举行纪念11世班禅喇嘛诞辰13周年 以及被剥夺自由整整七年的烛光游行活动。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为僧俗群众放映了关于十一世班禅喇嘛的背景录像片。位于印度南部的西藏三水伦布寺也特别为十一世班禅喇嘛十三岁诞辰日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和祈祷法会。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居住藏人和支持者也在为这位遭北京当局监禁已经有七年的小班禅举行了一系列生日活动，并且他们向美国国会提交了一份要求敦促中共释放班禅喇嘛的提案。有华盛顿西藏协会、西藏自由学生组织和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共同组织的活动，今天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综合性示威游行活动，傍晚他们在中国大使馆前举行了烛光集会。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播出的中文节目。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预定于五月下旬前往澳洲、新西兰访问，这将是达赖喇嘛今年第一次出访国外。五月十九日，达赖喇嘛一行将抵达澳洲南部的维多利亚州，展开为期一周的弘法及参访活动。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三天，在墨尔本市对大众讲授阿迪夏尊者的菩提道序论。二十三日在吉隆市举行白杜姆观顶法会。二十四日将前往澳洲首府堪培拉，在国立澳洲大学参加一场由当地科学家举办的心理科学座谈会。二十五日达赖喇嘛将转往澳洲第一大城市雪莉，对大众发表题为《幸福与宇宙责任感》的专题演讲，并参加当地青年、艺人等举办的多项活动。二十七日，达赖喇嘛结束澳洲的访问，将前往新西兰展开三天的访问活动。请继续收听新闻。中央社消息，澳洲国家电视台今天播报该台驻北京记者的报道说，中国以涉及政治敏感问题为由封锁包括澳洲国家电视台以及美国有线电视 CNN、 英国国家电视台 BBC 等世界知名网站，使得中国网络使用者无法阅览。报道说，这些国际知名网站内容都对中国国家领导人有所抨击。该台说，过去一个星期以来，包括澳洲国家电视台网站在内的多家国际知名网站都受到国际电讯警察的干扰。中国还要求外国政府与科技公司认识到电讯警察是根据中国的新闻检查制度而执行他们的任务。该台驻北京记者说，是一家国际知名网站的内容在中国境内根本看不到，只要网站内容涉及法轮功、台湾以及西藏问题，就一律被封杀。报道说，封杀那些网站是认为他们所报道的内容是外国敌对势力对中国政府的攻击。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说，经过外交部的调查，这些网站内容都是不合法与不健康的，所以予以封锁。报道又指出，去年甚至与澳洲外交与贸易部的网站也被封杀，一直到二月份，包括美国总统布什等高层政府官员到中国访问之际，那些网站才被解除封锁。根据一位在网络上发表著作的分析家加特曼说，中国是全球第一的网络资讯控制国家，他们只想建立内部通讯系统，一个完全自我封闭的系统，不让政治批评内容存在的内部网络系统，纯粹的国家主义。该台报道说，最新的统计数字显示，中国已快速的超过日本和德国，仅次于美国，成为全球最多网络使用者的国家。目前已有5600万网络人口，每个月还以5到6%的百分比成长率上涨。报道说，以25%的接线率来看，不出几年， 中国的上网人数将达到2亿5000万人。就因为有如此庞大的上网人数，中国大陆才会花费数年时间建立几近完美的防火墙，防止中国人民看到敏感的内容。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历史见证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来向你们播送的小个宝汪柱姐姐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战斗在道格拉的军队像潮水般的淹没了西藏营地后就停止了。戴芬小扎和戴芬索康还有50来个兵被俘虏并送到拉大克的首府叶城。拉大克记载说还有第三位戴芬若格夏在途中自杀了，但西藏记载只提到2名戴芬。在叶城，噶伦巴隆的代表和提瓦哈里强德举行谈判，在一个临时的条约上同意藏军撤出索姆若，双方不再侵犯对方的土地，俘虏愿意回去的都允许回去，双方同意再起草一份更全面的条约。一名西藏戴芬和被俘虏的西藏军队可以赎回，约有1/3的锡克人和拉达克人选择留在西藏，那么锡克人被西藏政府安置在南部暖和的地方。好些人和西藏妇女结了婚，相传锡克人把种植桃、杏、苹果、葡萄的技术传到了西藏。西藏记录说，索洛瓦西的部队是配备有火器和大炮的，西藏人只有刀、矛、弓箭和少数从蒙古来的明火枪。西藏人承认大雪帮助他们取得胜利。西藏政府尊敬噶伦巴隆，两位西藏代表夏扎和索康进了噶夏，当了噶伦。阁下索拉瓦西首级的米玛受到提升，并得了一个小的庄园。噶伦索康奉命去西部西藏和代表比西会合，一起到叶城去谈判最后的条约。双方开过会以后，起草了两个协议文件，一个是拉达克人写的，另一个是西藏人写的，美方只在自己的协议上签字盖章。文件上允许维持永久的友谊，承认古代的边界，继续进行拉达克与西藏之间的商务。西藏商人在拉达克像以前一样得到免费住宿和运输。这一协议文件和书中的所在有很大的差别，它的文本包括提到了中国的皇帝，但是根据我所知道的，这个协议只是在拉达克和西藏之间交换的，没有在文件中提到皇帝，还有并没有皇家军队参加了对道格拉的战争。所谓的鸦片战争正在英国与中国之间进行，皇帝没有部队可以派到西藏的西部打仗，那时在拉萨的一小点驻军大部成了中藏的部队。这就是说，这些兵都是中国兵和西藏妇女生的儿子，这些驻军的素质和纪律都大大的恶化了，一般都承认道格拉的战败完全是在噶夏指挥下的西藏军队取得的。最近的时期的一个研究说明，西藏的签字人都是俘虏。以上听到的是小个把汪柱给点原著的西藏政治史，欢迎您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今天的中文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基美刀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雷。